那福音书应该讲的是耶稣整个的一生，照着我们人的想法，应该说应该很平均的分配才对。那么一个星期的话，应该只占一小段，一章里面几节而已。但是圣经神的启示却是把耶稣最后的一周讲得特别的详细，这是和主耶稣到世界上来他的目的有关系。因为耶稣降世为的是要拯救世人，那最后那一星期所发生的事情就告诉我们耶稣他为什么来到世界上，他用什么方法来拯救我们。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正是十一章的结尾跟十二章的开头。这里面我们要看三段的圣经，这三段圣经非常的奇妙，有三件事情就在耶稣他受难之前连续发生了三件非常奇妙的事情。首先要请大家再来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要从第四十五节看到五十三节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就上个礼拜天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到伯大尼去，使一个死的人叫做拉撒路，叫拉撒路复活了这个四十五节讲的是同样事情后面的那后半部，说拉撒路已经复活了。到四十五节复活之后怎么样呢？四十五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所以那中间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他们是去报告，打小报告。第四十七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我想稍微停一下，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你看到这两个名字连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我们了解圣经背景，说这两个名字怎么会连在一起，他们两个是敌对党。平时祭司长是撒都该人，祭司长跟法利赛人是彼此敌对的，有点像美国的共和党跟国民党，对不起共和党跟民主党我们讲到不应该讲政治但是就是在当时两千年前，那个祭司长跟法利赛人他们是彼此敌对的，然后结果他们就合在一起，说祭司长跟法利赛人合在一起聚集公会，为的是要联合起来要对付耶稣。好，他说这个人行了好些的神迹，他们知道他行了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要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他就是后来审问耶稣的那个大祭司本来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说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所以是一句无心的预言。他讲的时候不晓得那句话的意思。五十二节。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段，是一句无心的预言我们一开始还是有个祷告。天父，我们这一次再度的回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主，我们感谢你把主耶稣基督的一生记在圣经里面。现在我们打开圣经，我们读了约翰福音，我们求圣灵做我们的老师，帮助我们明白，求主赐恩典给传讲的人。主啊，不凭自己没有什么样的智慧或能力，但是就是凭着主的恩典，主啊，让我能够说得清楚明白，也求主祝福给听到的人，让他们的心就像是一块好的地土，好的田地。主啊，你的道好像是种子，落下去之后就会发芽生长，结出果实来。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无心的预言哈。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的，他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第五十节，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那其实他的意思是想要杀害耶稣，因为他们联合起来说：“哎，我们把这个人给杀了，然后罗马人就不会来攻打我们，大家都还是归顺罗马，我们全国人就平平安安的。”但是无心之中，他就讲了一句预言哈。无意之中，无心之中，他预言了耶稣将要会替罪人来舍身流血。那我们就看到一件事，虽然人是会有误解，人的心里面会有障碍，但是神的美意却一定会成就。那这是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意思。但是在中间，你看到有两种人，他们对耶稣有两种反应。第一种人是在第四十五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刚刚拉撒路才复活，但是中间有些人就多有信他的。可是有些人也看了同样的神迹，第四十六节，有些人却不受感动，他们就去报告法利赛人跟祭司长。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也知道耶稣行了神迹，可是他们却商议要杀耶稣。我刚信主的时候看到这一段的圣经，我怎么看也不明白。我说这怎么可能，说如果主给我看到死人复活，我一定是心悦诚服的信主。我如果心里还有任何的疑惑，一些不信的话都完全会被涂抹掉，我一定会敬拜主，一定会感谢他，一定会承认他是一位真神。怎么会有人看到了神迹之后，结果他是想要把耶稣给杀掉？我那个时候怎么也不明白。但是现在年纪比较大了，知道说是可能的，这种事情绝对是可能发生的。如果你心中已经先决定了，先打定了主意，你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成见了，然后再加上牵涉到利害关系的话，不管人看到什么，他都可以把他抹杀掉，他都可以说看到死人复活之后，结果他的下一步是要商议如何杀耶稣。那弟兄姐妹，我们这时候看到两种人，一种人是那些来看玛利亚来慰问他的那些犹太人当中很多人，有些人他们就信了耶稣，这是第四十五节讲的。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十一章的三十一节啊，圣经有几个地方来描写这些人啊。三十一节这样说，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哦，说这些人是来安慰玛利亚的，因为他的兄弟拉撒路死了，他们很好心到他家里来安慰他。第二是在三十三节哈，耶稣看见他哭，就是玛利亚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所以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是很有同情心的，他们跟哀哭的人同哭哈。我想这些人他们就是一些很善良很淳朴的一些村民，他们看到村子里这一家人有了丧事，拉撒路死了，他们很有同情心，就到家里去安慰玛利亚，然后看到玛利亚哭得很伤心的时候，他们也跟他一起哀哭。他们就是很普通的人，但是他们心里面是有爱心的。一个人心里面有爱心，弟兄姐妹，他是一个心灵开放的人，只要你心中还有爱的话，你心里面是一个开放的人，他就还能够感受到别人的伤痛，所以他会去安慰别人，然后看到别人哭的时候，他跟别人有相同的感情。所以玛利亚哭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他们也跟他一起哭，就是一些很普通的人，但是心里面还是保存着一个善良的心，一个淳朴的心，一个简单的心。那这样的人是心灵最开放的人，感谢主。如果你的心里面还有爱心的话，如果你对别人有同情心的话，那么你的心灵是开放的，跟这些村民一样。那这样子的人，他的心是善良、诚实的心，是一片好土。讲到这一段经文，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有一位圣公会的主教，他叫威廉·汤普啊 ，William Temple， 他讲到这群犹太人，他有一小段话，我读给大家听，他这样说。他就讲犹太人，他们哈，这些犹太人信主的哈，他们的相信 并不只是因为客观的证据，也是因为他们本来有善良的动机，他们对于丧家本来就是具有友谊跟爱心的，对人而存的简单爱心常常是信仰上帝的初步功夫，因为爱人的人在相当限度之内是已经开始与神交通了。因为神就是爱，如果说你心里还有爱心，有个善良的心，你就特别的心灵容易打开，容易同情别人，但也容易对神开放。那这些人圣经就很奇妙记载说，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中间有好多人就信主了，他们就是这么简单的有爱心的人，他们也是心灵开放的人，他们也是信主的人。但是另外有一群人，第四十六节说，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做什么事，就是让死人复活。而法利赛人跟祭司长就联合起来商议好了，说我们要把耶稣给杀掉。那这些打小报告的人跟法利赛人还祭司长，他们属于另外的一群人，他们是耶稣不能感动的人。前面第一群是耶稣可以感动的，他们是心灵开放的，第二种人是耶稣不能感动的人，那他们是心灵封闭的人，他们在遇到耶稣之前他们已经把他的心灵给关起来了，所以他们就算是看到神迹，看到神的爱，但是他们已经事先决定不能够信主，他就不要信主，而且他觉得说信耶稣的话会跟他本身的利害关系牵扯到，就像这里的法利赛人跟他们的政治利害有关系，但是也许你没有政治关系，就是实际关系，你觉得说跟你的利害有关系的时候，那如果心里已经封闭又牵扯到利害关系，他们看到死人复活也是拒绝。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人生里面最大最大的福分都是因为你心灵开放而得到的。所以一个人如果心里面关掉，就失去各样人生的福分。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那中国人是非常有人生经验的，一个人的心死了，就是他心灵是全部关闭了，那这是人生最悲哀的一种状况。但是也许你说我不是全部关闭，我是有时候开有时候关的。你知道很多事情你最珍贵的最宝贵的事情都是你心灵开放的时候得到的。好比说你谈恋爱的时候不能够心灵封闭，恋爱就是心跟心的沟通，我们中国人说心有灵犀一点通，就是那个时候你们两颗心通了，两个人心灵都开放，那个时候你觉得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候。养育儿女不能够心灵封闭，那个小孩子他的心是完全开放的，他对爸爸妈妈一点保留都没有，所以他想哭就哭，他想笑就笑，看到妈妈爸爸就要他抱。那如果做父母的也对这个孩子是一片是开放的心，你没有说跟他画个界限不理他，对他冷冷的，那你跟孩子之间就有很好的交流，很好的沟通，你养育儿女，这个孩子长大心理会健康。所以养育儿女的时候我们知道啊，做父母的绝对不能对孩子心灵封闭。跟朋友在一起我们也发现不能心灵封闭，我们常常说哎，找个朋友来谈谈心哈，如果心已经关起来了就没有心可以谈了。然后我们又说啊，最好的朋友就是知心的朋友，知道我的心的朋友，那如果我把我的心封起来的话就没有人会知道我的心。那我们偶尔遇到有一些好朋友知心的朋友，我们说啊，这是人生最宝贵的事情，那都是在你心灵开放的时候你得到这样子的好朋友。欣赏艺术不能够心灵封闭，这个人生里面最好的最美的就是一些艺术，不管是音乐也好是美术也好，一些人的创作只有在你心灵最开放的时候你才能够欣赏到它中间的美好，你才觉得说啊，真美真好。但是如果说你的心已经关起来的话，不管是多好的艺术作品，在你来说都是没什么意思没什么味道。另外就是神的杰作，这大自然，我们到大自然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体会到大自然的美好？如果说你在 今天晚上6点多的时候到 Santa Monica， 从那边去看海边，去看日落。如果你的心灵是开放的，说啊，神造的真美，这么漂亮的海，这么漂亮的山，这么美好的落日，你心灵就觉得很美好，很感动，很舒服。但是如果心已经被占据了，已经是封闭的话，就算有这么好的东西摆在你面前，你还是被心中的愁苦所占满，没有办法欣赏。那我们就发现说，真的，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都是在你心灵开放的时候得着的。但有一样它是超过一切，是最美好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只有心灵开放的人才能够得着主耶稣基督。如果你遇到耶稣的时候，你心灵是开放的，你用信心来接触他，来得着他，那你所得着的比音乐、比大自然、比任何都更加的美好。可是有些人就像是这第二类人，是耶稣不能感动的人，他在没遇到耶稣之前就已经决定说，我不要信，我只是来教会找些朋友，找些帮助的，我只是来这边跟人有些联络的，我只是要做这个要做那个的，不管怎么样我看到耶稣我就是不信。那他事先已经决定他不要信了，而且觉得说如果信主跟我厉害有关系，那不管怎么样他们没有办法信主。就像这一群人一样，也许你不会说商议要杀耶稣，但是耶稣就被你关在你的心灵的外面去。那弟兄姐妹，这个我们看到对于主耶稣有两种心灵上的反应，一种是开放的，一种是封闭的，一种得着了，一种没有得着。在第11章结束的时候讲到耶稣他就不再行在犹太人当中，因为那里的人不信他，所以他暂时就隐退了一段时间。后来犹太人的逾越节到了，所以很多人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那那个时候大家就议论纷纷说，哎呀，那个人会不会来，耶稣会不会来，你说他来不来。大家在议论纷纷的时候他就来了。所以第12章开始是讲到耶稣基督开始要准备进耶路撒冷。那12章1到8节大家已经读过了，那这其实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主题，就是爱主。刚刚我们看的是信主，这里我们要跨很大很大的一步，就是爱主。从信主到爱主是很大的一个属灵的步骤。如果圣灵感动你的心，你可以从玛利亚的例子当中，圣灵对你的心说话，说要爱主，那么我感谢赞美主，赞美主。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就是一个好种子落在你的心里面发芽生长。我们来看一看玛利亚爱主。第12章讲到一个爱主的例子。好，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那个死里复活的人也在那里，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这一斤极贵的真拿大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我们就先看到这里。玛利亚怎么爱主呢？有几点。第一个，玛利亚爱主她就表达出来，玛利亚她很公开地表示她对主耶稣基督的爱心。她在一个筵席的场合拿出这个真拿大香膏来抹耶稣基督的脚，她是非常非常的公开的表示出他对耶稣基督的爱心。关于这个爱是要表达出来的这件事情，我这边有个简报，讲的是今年初在洛杉矶发生的一件事。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今年初的时候有个大新闻，就在我们洛杉矶，有一个人他想要自杀，他就开了一个车子去挡住那个火车道，想要说火车来的时候把他自己撞死。结果看到火车来的时候他人又跑走了，可是那个车子还留在火车道上，结果火车来了就撞上那个车就出轨，结果那一次死了10几个人。那很多很多那些乘客因为翻车嘛， 所以很多在车上的人就以为自己眼看到要撞上去的时候，就以为自己这次逃不了了，快死了。我就读一下这个简报哈，这个简报的题目叫《爱的血书》哈，他这样说哈，在出事的列车乘客中有一位叫费普哈 ，John Phillips， 他在发生车祸时竟睡着了，他被火车的破车厢压住在车厢地板上动弹不得哈，惊恐中他顺手在自己的座位上用他受伤留下的血哈写下。我爱我的孩子，我爱艾斯利哈，他的那个妻子哈，他以为没有人会留意到他所写的字，经过一个礼拜的疗养，他心想这些受损的车座一定被清洗的工人和其他废物一起抛弃了，但是并没有。救灾人员当时把费普营救后，就注意到车座上哈他写的血书，并告诉当时在场的摄影记者，这些新闻照片也传到了电脑网络，而传遍了全世界的新闻界。作为11名死亡与180位受伤不幸消息悲剧中的喜讯哈，当天有700家媒体来讯问这个消息。费普为了感激救他的人救火人员，特赶往救火站亲自致谢。他夹着拐杖，身上缝了24针，戴了保护四颗打断的牙齿的口套，与他的太太莱斯利及三个孩子到了那里。他回忆当时被50吨重的火车撞得不省人事，醒来时看到灰色破晓的朝雾落在他脸上，他意识到大事不妙。他注意到雾是从破碎的车窗里进来的，他伸手到头的后面，发现手上的血还不知道有两个人已死在身旁，正想要问神为什么让他遭遇到这不幸。曾是教会诗班成员之一的他开始唱圣诗来安定自己，他的肋骨疼痛不已，他的呼吸也急促，但他却想到要写下他最后的辞别书，他就说我爱我的孩子，我爱莱斯利。结果当然就是后来救护的人员来了，就把他给救起来了，但是当时他以为自己已经要死了，所以他就最后就蘸着血就写了说我爱我的孩子，我爱我的太太。那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发就是说，到了最后的时候，有人心里想要最后留下一句话的时候，他就想表达说他心中对他所爱的人那份爱，所以他写出来说我爱我的孩子，我爱我的莱斯利，我的爱。那也给我们还活着的人有个启发，就是说那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也可以表达，不一定要等到说被撞昏了沾着血来才表达，说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所爱的人，我们可以向他们表达爱，是要表达出来的，告诉他们你怎么样爱他们。那玛利亚跟我们看到是另外一种更高的表达。那我刚跟大家讲过说，从信主到爱主是很大的一步，那玛利亚她爱主，她这个爱是表达出来的，所以她就在众人面前显示出她对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她表达出来。第二样，我们看到说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大香膏，这一斤是蛮多的啊，而且说极贵的真拿大香膏，有便宜的有极贵，它是极贵的真拿大香膏。那后来我们看到说那个卖主的犹大说这可以卖32银子，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价钱的意思。在耶稣的时代啊，那个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是1000银子，32银子就是300钱，就是说这是30天的工资啊。那么当时他们一个礼拜7天，有一天是安息日啊，所以他一个礼拜是工作6天的，在当时的犹太人。那换句话说，一年他的就是工作天是300天，换句话说，这一瓶这个香膏的价值等于他整整一年的工资。好，那我现在请大家想一想，你一年的工资是多少？你不必说出来啊，但你知道说你一年的工资是多少，你会不会把你一年的工资换这瓶香膏，然后倒在耶稣的身上？他是用他一年的工资。另外就是他家可能不是很有钱的人，因为你看都是自己动手，自己在伺候，自己在安排，所以这一年的工资可能是他一生的积蓄， 是他存了很久很久才有这么多的钱，才买了这一瓶香，很贵重的香膏。然后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倒在耶稣的身上。这跟我们看到第二样事情，就是玛利亚爱主，他献上贵重的礼物，就对他自己本身来说，这是好东西，这是珍贵的东西。但是为了耶稣的缘故，他就把它打开来倒在耶稣的身上，他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第三，我们看到说玛利亚爱主，他就不惜谦卑自己。大家看看圣经比较详细的描写，他说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大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这圣经有三次讲到伯大尼的玛利亚，翻一下圣经好了，好，翻一下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八节，读完了之后，你告诉我，请你们告诉我这三处，我要请大家看三处圣经有什么共同点哈。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八节哈。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好，这两节圣经请大家一起来读。来，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好，这是第一次讲到玛利亚。那再翻回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好，我们不久前才看的第十一章的三十二节，我们也是一起来读。来，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好，那么再看第十二章，这第三次讲到玛利亚，第三节哈，一起来读。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大香膏抹在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好，这三处经文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对，有人说了，什么共同的地方？这三次哈，每次讲到玛利亚出现的时候，她都是在耶稣的脚前。第一次说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第二次玛利亚伤心的时候，她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然后第三次就是这一次说玛利亚用香膏抹耶稣的脚，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她三次圣经讲到她三次，她都是在耶稣的脚前，给我们看到说玛利亚是一个很谦卑的姐妹。她觉得自己不配，她在耶稣的脚前，她爱主，她不惜谦卑自己。而且有一点，在耶稣的时代，那个头发是女子的荣耀，所以圣经上这边说女人长长头发是她的荣耀。那最对他们来说，这个头发是她最宝贵最荣耀的一个东西。但是她就是用香膏去抹耶稣的脚，然后用自己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她可以说是就把自己最尊贵最荣耀的啊谦卑在主的面前。那这个爱就给我们看到说一个真正谦卑的爱主的人。那弟兄姐妹，其实谦卑是一件让人喜欢的事情，我们人都喜欢谦卑的人，神也喜欢谦卑的人。我们交朋友的时候不喜欢交一个很骄傲的人，那神也不喜欢骄傲的人。所以圣经上几次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喜欢谦卑的人。但圣经上讲的谦卑跟一般人讲的谦卑有一个很基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人的谦卑是会受外面环境影响的，然后圣经讲的谦卑是不受环境影响的。因为人的谦卑是这样子说啊，环境变了，如果我以前是都很顺利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蛮骄傲的， 但是突然遇到了挫折，遇到了打击之后，开始慢慢比较谦卑了。或者说我遇到一个比我还行的人，遇到一个比我更棒的人，然后开始就觉得说，哎呀，我好像比人没有自己原来想的那么伟大，就开始有点谦卑了。但是如果过了一阵子说，哎，原来不顺利，现在突然又很顺利了，又做很大的事业，又赚很多的钱，哎，又开始觉得自己蛮不错，又骄傲起来。所以人的那个谦卑或骄傲是跟外面有点关系，会受那环境而影响的。但是圣经上所讲的谦卑是有一种观念，说我们一切的都是从主那里所来的。所以圣经那么说，我们一切所得的都是从神的恩典给我们的。那基督徒心里就有一个基本的观念，说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如果说一切连我这个有生命气息，有机会去受教育，得到这个工作的机会，有聪明才智去赚钱，说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如果都是神给我的话，就没有是我自己可以骄傲的，然后他就会谦卑下来。那玛利亚爱主，他就不惜谦卑自己。第四就是玛利亚爱主，使那屋里面充满了香气。特别圣经有句描写说，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当一个人他爱主的时候，周围的人会闻到那个美好的气味，膏的香气。当一个人他诚心爱主，谦卑的爱主，那旁边的人会受到影响，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非常令人喜爱的事情。玛利亚爱主，屋里面满了膏的香气。但是爱主不是人人都夸奖的，玛利亚爱主招来别人的指责。下面接着就说，有一个门徒，这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他就指责了，他说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那当然圣经也接着说，他其实不是真的关心穷人，他本身是一个爱钱的人，他是个贼，他常常去偷大家的的那些钱。当你去爱主的时候，你要表达出来的时候，你要做一些事情来爱主的时候，那一定有人会来指责你，一定有人会来拦阻你。那个时候也许你就觉得说，哎呀，好灰心哦，我以前不爱主的时候也没有人来骂我，我现在一爱主一热心一侍奉的时候，反而就是招来各样的批评，各样的指责。但感谢主，有一个人讲的话抵得过世界上其他所有人合起来的话，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称赞。玛利亚爱主，但是他得到主的称赞。我想在马可福音讲得比较清楚，所以我就引用了马可福音的这一段经文。好，我们可以打出来。耶稣就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耶稣称赞他，虽然人指责他，但是主耶稣基督称赞他。如果主耶稣基督称赞他，那就胜过人间所有的指责合在一起，还是值得。因为主耶稣称赞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这是一个爱主的功课。弟兄姐妹，我有一个观念想要跟大家沟通一下，一个是信，一个是爱，这两件事情是反方向的。我的意思是这样子，信是从你相信主到主相信你，是这个方向。一开始的时候是你去信主，然后到后来是主他信任你，从你相信主到主相信你。那爱是反过来，爱是说从主爱你到你爱主。大家听得明白吗？信是说从你先去信主，然后到主来信任你。我稍微再说一下，我想用爸爸妈妈跟孩子来做一个简单的比方。孩子相信他的爸爸妈妈，你看那个孩子从他出生开始，他就非常信任他的父母。我读过一本书上，他说人所培养人类所培养出来的第一个美德就是 trust， 就是那个孩子他还不懂什么道理都不懂的时候，他就学会第一样事情就是 trust， 就是信。他就看到每次有人来抱他，每次有人来喂他，他就无形之中就很信他，很信这个来关怀他的人。说第一个人类培养出来的美德就是信 trust。 那那个孩子一从开出生开始就很信任他的爸爸妈妈，那孩子有的孩子他看到别人会哭，看到爸妈他就不哭，别人抱他不要，但是自己爸妈一抱的时候他就要。那孩子对父母的信任是没有什么保留的，你可以爸妈牵着他的小手，你可以牵着他的手到公园，你也可以牵着他的手到上飞机啊，飞到哪里他都跟着你走，所以他的信任是没有什么保留的。但是等到那个孩子长大了之后，有一天这孩子大了，那个爸爸说，孩子你长大了，你懂事了，爸爸很高兴，现在爸爸要交代你去做一件事情，我可以信任你吗？那孩子已经长高了，年轻力壮，他就拍拍胸脯就说，爸爸你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了。爸爸心里很安慰，他想孩子大了，我现在可以放心把事情交给他了。小的时候是他信爸爸，但是他有一天长大了，爸爸相信他说，交给你了孩子，信托给你了。我们跟天父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一开始是你信主，你相信主，有一天你打开自己的心门，你对主耶稣说，主耶稣我信你，我请你到我的心里来，我请你到我心里来做我的主，做我的救主。那从那天开始，耶稣就成为你的救主，你就相信他，你就成为天父的儿女。那因为你信任耶稣，你跟着主耶稣基督走，一点一点的，你的灵命，你的信心就成长，成长到一个地步，耶稣说，孩子你现在大了，我要把我的事情交托给你，我这件事情要你去做，我可以信得过你吗？那那个孩子他灵命已经成长，他拍拍胸脯说，主啊，这件事情你交给我，你放心，我已经大了。从主相信你，从你相信主到主来相信你，这是那个信的方向。但是爱是反过来的，爱是从主爱你，然后到你爱主，也是跟孩子一样，孩子一出生他什么都不懂，可是爸爸妈妈就是毫无条件的就是爱他，就是怕他不肯好好的吃，怕他睡不好，怕他生病，一有点伤风流鼻涕心里面就担心的不得了，就是什么都可以，只要这孩子好，是毫无保留的全心全意的爱那个孩子。但有时候就算爸妈在外面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回来只要看到孩子好好的要他抱，心里什么事情都丢开了。那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是不懂事的时候，他就无条件的就接受父母的爱，他也没有多想，他也不了解，但是父母就是无条件的都倾倒在 他身上，他就是得，他就是得，他就是接受。那父母要他的也就是说，你只要接受就好，我很爱你，你只要接受就好。但是后来那个孩子长大了，他慢慢慢慢大了，他懂事了，他有一天他知道说，爱也是要回报的，我现在长大了，我也要反过来来爱我的爸爸，来爱我的妈妈。所以他开始有了一点孝顺的心思，他懂得怎么样来孝顺他父母，他晓得要向爸妈来表达。有时候他写一张母亲卡，写一张感谢卡，或者到了什么时候给爸爸妈妈买一个小礼物，他发现说，啊，我也可以回来爱爸爸爱妈妈。那因为他已经长大了，他开始懂了。那我们跟神之间也是一样，先开始是神爱你，是无条件的爱你，甚至在你还很反抗他的时候，圣经又说，当我们还做罪人，我们还抗拒神的时候，神就已经为我们流血，为我们预备好了救恩，说我们根本不 appreciate， 很讨厌他的时候，他已经先爱我们，爱到说舍身的地步。那只要我们愿意接受就好了。可是那个孩子慢慢长大之后，他开始懂事了，说，啊，神这么爱我，我也要来爱回他。所以他就开始来懂得说，我也要来爱主。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大了，他不再只是一个 baby， 不再只是说我要不断的神在多爱我，多爱我，多爱我，爱爱爱。那他想，我已经大了，我也要懂得要回过头来爱我的父亲，爱我的天父。那玛利亚这里所表示的是一个成熟的爱，是一个基督徒，他已经长大了，所以他来爱主。那你看到他爱的一些特征是表达出来的，是把自己好的来献给主的，他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保留的，他是不怕别人批评的，他也是很谦卑的。那这是一个属灵的成熟，对主的爱。这是第二件事情。时间的缘故，我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第三样事情。这第三样事情可能是在三样中间最出名的一件事情，每一本福音书都有记载的。那大家应该也听过很多次，我把经文先念一下。第十二节开始，十二章十二节，这是第三样事情。过了一晚，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去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锡安的民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那这些是门徒起先不明白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不了解中间的意思。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耶稣从死中复活了，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那这也是一个无心的预言哈，彼此说：“看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了。”最后我们看的这一段就是一位骑驴的君王，一位骑驴的君王。骑驴是和平的象征啊，在古时候的以色列人，如果那个王他可以骑马也可以骑驴，等到他骑马的时候表示说是要打仗的时候，如果他骑驴的时候表示是和平的时候，所以那个驴有个象征的意思啊。那个君王骑驴的时候表示说他带来的是和平。那我们看到耶稣他是和平的君王，这边所应验的是有一本旧约的书叫做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这样说：“锡安的民呢，就是耶路撒冷的人民，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耶稣骑着一个小驴驹进入的耶路撒冷，很多人欢迎他。这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带着和平来的。他带什么样的和平呢？他带给我们三种和平。耶稣使人与神和好。耶稣带来最大的和平，就是让我们人跟神之间恢复和好。我们因为人有罪的缘故，也因为人心中刚硬的缘故，不愿意认自己罪的缘故，所以我们跟神之间是一种仇敌的状态。神满心要我们，但是我们心里面有悖逆的心，不愿意认罪，跟神中间就画了一道界限。但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就让我们可以跟神和好。圣经这么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王，他使我们可以跟神相合。第二，神可以使我们跟其他的人和睦。圣经也这么说：“他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我们人跟人之间是有墙的，但是如果你的心中有主耶稣，他的心中也主耶稣，主耶稣就可以把我们中间隔断的墙给除掉。这就是为什么你来到教会，来到基督徒的团契当中的时候，你可以感到说有一种爱，有一种温暖在那里，有一种是你在社会上去跟人家拼，跟别人抢的时候，你所看不到，所得不到，所感受不到的，那是因为耶稣在我们的中间，把我们中间那个隔断的墙已经拆掉了，使我们可以学习怎么爱主，怎么爱人，让神的爱在我们中间可以自由地流畅出来。这是主耶稣基督使人跟人之间和睦。但耶稣还有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平安赐给你们。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这样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 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忧愁跟胆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会有的，我们有时候忧愁，有时候害怕，想到将来就忧愁，想到以后的事情会害怕，但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平安还没有在我们心中做主。但是这个平安主耶稣已经给了，世界上的人给的平安得了又丢掉，得了又丢掉，暂时有以后没有，但是耶稣说，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我的平安会永远与你们同在。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第三样事情，就是一位骑着驴的君王，他是一位和平的君，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来了是为了要把平安带给你，让你跟神之间有平安。你一旦因着信心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跟神之间就有了和平，他也让你跟人之间有和睦，无论是你的家里、你的工作、社会上邻居，他让你跟人之间可以有办法得到和睦。最后主耶稣给你心中有保障，让你一生一世心中有耶稣所受的平安做主。那最后我结束的时候，就要再一次回到耶稣基督，他来为的是要我们能够信靠他，得到他所赐的平安，在灵里面满有平安跟喜乐。有很多人问说，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我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就用英文字母 ABCD 来回答。但这虽然是 ABCD， 但是这是合乎圣经的教导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徒，首先要向神认罪。耶稣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我们罪的缘故。刚才我们看到说，玛利亚是预先表明耶稣基督的死，他就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那第二个 B 就是要相信，相信耶稣的意思也就是接受耶稣到你的心里来做你的主跟救主，你就愿意说开放你的心灵让耶稣进来，就从此以后我的心中有耶稣基督来做主，也做我的救主。 C 的话就是你有个决志，有个祷告，是一个公开的表示，像玛利亚一样是一个公开的表示，你就让人家知道说，我已经归属于耶稣了，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接受耶稣到我心里来。但是你需要经过一个祷告的手续，因为圣经清楚地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定得救，求告就是祷告的意思。所以当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你说，主耶稣基督，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感谢你为了爱我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我现在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到我的心里来做我的救主，借着这么一个祷告，你就正式的邀请耶稣基督到你生命里来做你的救主。那么最后一个步骤是我们只要是活着的时候一生一世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做，让神来带领你的一生，说，主啊，我相信你爱我，我愿意带领我的一生，我这一生过一个讨你所喜悦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接受相信跟随，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做个基督徒。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来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天父，我们也愿意来爱回你，主啊，我们愿意来做一个蒙你所信任的孩子。天父，我们愿意接受我们的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愿意跟着主一起来在神的家里面来成长，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主啊，我们把生活上各样的重担都交托给你，我们也愿意踏出那信心的一步来接受耶稣基督，跟随耶稣。那我这时候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请问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这时候我邀请你在神面前有一个决志。如果说你知道说，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也相信耶稣基督为了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如果这是你的心愿的话，你愿意这时候相信耶稣的话，就请你举起手来， 举起手再放下。我们中间请放下，请放下。我们中间如果有愿意觉知今天接受耶稣做救主的，请你这时候举起手来，然后就放下来。我第二个邀请是对基督徒做的邀请。如果说今天在崇拜的时候，你看到圣经的记载，你心中有感动，你说主耶稣，我愿意往前更跨出一步来，我愿意做一个爱主的基督徒，我愿意神也可以来信任我，来托付我做他所要我做的事情。也许你以前想过这样子的念头，但是你都没有很明确的在神面前表示过，可是今天你觉得说时候到了，我愿意在神面前做一个明确的表示，我愿意做一个更爱主的基督徒，愿意做一个神所信托所信任的基督徒。如果有这样子弟兄姐妹的话，也请你举起手来表示。好，谢谢谢谢，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举起来。你们举手的时候是在神的面前做决志，那你们举的手，天上的父亲是看见的，主耶稣基督也看见。你们所举的手代表你们对主耶稣基督的心，那主耶稣基督他悦纳这样的心志，他也会带领我们。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当中做工。我们看到有两位的慕道的朋友举手决志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你面前决志，他们愿意更加的爱主，愿意被主所使用。天父，今天他们每一个人的心愿求你悦纳，也求主恩待带领他们每一位。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